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周一，美国通俄门特别检察官达勒姆发布最终报告，认为 FBI 没有确凿情报，就在2016年对时任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的川普展开调查。这份报告给长达3年多的通俄门调查画上一个句号。2016年7月，FBI 启动对川普总统竞选团队的一项名为“交火飓风”的调查，旨在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指控。数年后，负责该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穆勒得出结论，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显示川普或其竞选团队与莫斯科进行了私通，以期影响选举。达勒姆周一发布的最终调查报告说，在该调查开始时，无论是美国执法部门或情报界，似乎都没有掌握任何实际的串通证据。报告还指责 FBI 和司法部没有遵循自己的标准行事，并允许调查持续进行，包括根据外国情报监视法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监视一名美国公民。七国集团G7会议将于5月19号至21号在日本举行。据路透社消息，美国官员称，与会国家将宣布新的对俄制裁措施，针对涉及第三国的逃避制裁，遏制俄罗斯未来的能源生产，并阻止支持俄军方的贸易。预计G7成员国还将调整他们的制裁方式，规定在某些领域，除了特定批准的商品外，其他商品的出口都将自动被禁止。G7准备对俄采取行动之际，从上周六开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了意大利、法国、德国，本周一又闪电式访问了英国。法国、德国和英国都表示会提供更多军援。法国将在未来几周内向乌克兰派遣数十辆装甲车和轻型坦克。英国则在周一上午表示，将在几个月内向乌克兰派遣数百架远程攻击无人机和防空导弹。德国外交部与内政部周一表示，德国安全当局认为中共仍在该国领土上开展非法警务活动。去年11月，德国曾敦促北京关闭在该国的海外警察站。德国当局怀疑这些非法警察站被中共用来控制和恐吓居住在国外的中国侨民。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内政部发言人本周一表示，今年2月，中共承诺将关闭这些他们称为服务站的机构。然而，安全部门发现，中共至今在德国仍至少有2个警察站。这种秘密警察站并非有固定地点的办公室，而是移动设施，由中国公民和非中国公民代表北京执行公务。德国仍在与中共谈判如何一起解决该问题。德国正在重新评估与中共的双边关系。尽管中国仍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德国对北京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警惕性越来越高。彭博社14号报道，美国政府问责局发现，有1000万美元的世界银行资金流向可能与中国华为有关的承包商，引发美国参议员关切。自2019年以来，因担心华为设备可能被习近平政府用于间谍活动，美国等多个国家已禁止使用华为网络设备。美国商务部也严格限制国内企业出售技术给华为。美国政府问责局上周公布共和党参议员要求提交的报告，报告发现有28份价值7600万美元的世界银行合约是有可能列在制裁名单上的实体获得，包括12家中国企业，其中有2份合约流向可能与华为有关的承包商。美国是世界银行最大的资金来源，这份报告可能向世界银行新任总裁彭安杰抛出问题。彭安杰由美国总统拜登提名接掌世界银行，将接替现任总裁马尔帕斯。近日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在美国分公司的一位前主管 向旧金山一家州法院提交诉讼，声称他因为揭发公司的不法行为而遭到解雇。根据5月1号提交的诉讼内容，原告于印涛2017年夏天加入字节跳动美国分公司，不久后发现公司正在窃取网络竞争对手 Instagram 和 Snapchat 上发表的视频，用于发表在自己的服务器中。曾担任技术主管的于印涛当时提醒了他的管理上级，但无济于事，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仍在继续，而于印涛则在2018年被解雇。上周五，他又向法院提交了一份修正的诉讼，增加指控字节跳动充当中共的宣传工具。最重要的是，中共拥有对公司所有数据永久的最高访问权，包括储存在美国的数据。在该诉讼之前，美国联邦以及大多数州政府已经因为担心中共利用 TikTok 从事间谍活动，而禁止公务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